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两次讲了西洋19世纪的两种思想，就是法国的实证主义跟英国的功利主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就是由德国，是由讲德文系统的，在黑格尔死了之后发展出的唯物论。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是知道唯物论是在哲学里面的一个名词，当这个哲学要落实到政治跟社会的时候，它不叫唯物论，它叫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跟这个唯物论事实上是一体两面，是连体婴。那么这一个德国的唯物论的产生，我们在一开始介绍黑格尔的时候都知道，就是说哥德这一个天才，他就了解到黑格尔那一种唯心的辩证法，这个发展跟进步的辩证一直发展到绝对的观念，这绝对的精神，这有可能别的人拿你的这一种的公式，那你这一种发展跟进步的方式把它颠倒过来，它不是发展到至善的这个观念还是理念还是精神，而是发展到后面属于这个变成人，变成一个物化，变成这个物质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斗争的这些工具。果然我们说黑格尔死了以后，他的学生里面就自称为左派，称为左党。那么称为左派，称为左党的意思就是他们不相信黑格尔的那一种的辩证的系统，所以人类会发展会进步会到达一个最好的境界，他们觉得甚至现实的水平基本上是往坏的方面发展。因为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之后，老板有了机器了，他利用这个机器来剥削这个工人，使到这个资本主义越来越有钱，穷人呢，这个工人呢越来越穷，就增加了贫富的悬殊，而使到社会里面有两种这个不互不相容的这个阶级，而为了这个功利的一些问题。所以可以说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还是前面的费尔巴，那他们是黑格尔的学生，这些学生开始的时候的确他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站在这个穷人还是工人被剥削的这个立场来说讨回正义。不过我们说这种讨回正义的方法后面出了偏差，而这个偏差被这个列宁在苏联拿来革命，被毛泽东在中国拿来革命，列宁的工人革命还是毛泽东的这个农民革命，那么都是属于实践共产主义的一个方案。而这个共产主义的方案就不只是唯物论，当然唯物论是他们哲学的一个基本，就得物质是真实的世界，精神只是物质发展出来的发展出来的效果，不是翻过来精神产生了这个物质，而是物质产生了精神。就好像唯物论也常用这句话讲，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上帝，用这个方式来就理解。所以这个德国唯物论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这么讲，第一个所以理论上呢，它是费尔巴赫，这个费尔巴赫，那么然后比较实际的有这个马克思跟恩格斯。所以这个辩证唯物论的这个费尔巴赫，他是讲他是黑格尔的弟子，那么也在黑格尔的门下得到博士学位，那么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他已经是开始审视说他超越他对这个宗教起了怀疑，那么可是对感官的作用有很大的信仰，所以在论文当中他尽量设法统一国家跟宗教之间的对立，认为唯一的方式是把宗教的根挖掉， 而挖掉宗教的根，是要说明上帝不可能存在啊，并且人性走上伦理道德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费尔巴赫他可以说思想一步一步的离开他的老师黑格尔，那么在1839年之后，他去直接著作反对黑格尔的意见，指出黑格尔的绝对这个概念、绝对的精神和绝对的理念都没有意义。那么他要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所以他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感官论啊，建立所谓的自然主义啊，建立一个唯物论。他指出在黑格尔思想的神识当中，虽然正跟反之中看到了和，但是这个和仍然是唯心的正，它没有真正的和的出现。因为费尔巴以为真正的和啊，是存在在思想的和，而不是在思想中统一对立、统一矛盾的那一种和。所以费尔巴的思想当中，这个和应该是善事跟理想的和，不是理想当中的对立的一种和。所以他最主要的思想的基础是把感官事物当作真正的存在，所有其他不是在感官事物奠基的都不是。也就是说他根本上就是完全反对黑格尔的这个思想，就是黑格尔思想他当然建立在这个物质的层次上面，不过这个物质是一步一步的透过他正反后的辩证提升到精神的境界，提升到绝对的精神，提升到绝对的观念。可是费尔巴赫不是这么想，他觉得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存在还是物质的世界，他不可能说透过人的精神的提升他会到达一个理念的世界，没有这回事。而且他在为了2000多年以前这个原子论的那个唯物论的系统，被阿纳萨格拉斯问了一句话，对，不是头发怎么变头发，不是肉怎么变成肉，然后唯物论在西方的世界躺了2000多年起不来，这个费尔巴是替他这个平反。费尔巴讲了一句话，说人吃什么就是什么，说 the man is was a east， 说人吃什么就是什么，那表示说人吃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这物质还是变成物质，这里面没有精神，也没有精神的作用。那么人吃什么就是什么，他是回应2000多年以前阿纳克萨格拉斯对这个唯物论的责难。费尔巴赫本身他跟着黑格尔念了哲学，他甚至也念了神学，所以他用学生的资格那么提出黑格尔的哲学是神学的变相，所以把他的这个哲学的价值降低了，觉得他是一个唯心的体式，而唯心的体式这是一个空想的体式，他没有善识的世界做成一个做他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一点到了这个马克思他更进一步，他真的要落实到这个具体的实际里面。因为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他可以说是真的跟着这个工业革命的路线，从德国到德国到法国，再从法国到英国，那么去看看所有地方的工厂究竟里面这个工人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而老板又在工人的身上赚了多少。所以他一个国家就比较发现是这个法国跟英国比德国更严重。所以当这个1848年这个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发表他的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里面就加上了一点预言，好像先知要讲话一样，说未来的共产主义一定是在英国跟法国。可是我们知道英国跟法国到今天还没有共产主义，那 那么主要的理由当然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的工业开始发展，取代了手工业之后，最好的制度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可是也不是共产主义，那它是福利国家。所以法国跟英国它是执行了这个福利的系统，也就是说政府居中出来把你这个资本家赚到的钱收税，收你的税以后要给国家就做马路就做路灯等等，就替所有的国民，好像是替所有的国民做事，那么资本家应该出他的税金。所以变成资本家他也不是说能够把所有的利放在自己口袋，这个叫福利国家的系统。这个系统在马克思还是费尔巴里面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总觉得这个针对资本主义，针对资本家要剥削工人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工人要革命，要起来打倒资本主义。那么这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像列宁在苏联的革命，那么他就提出谁在机器旁边工作，那机器就是谁的，那机器的产品也属于谁。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老板他不在机器旁边工作，所以机器不是他的，机器的产品也不是他的，那是有工人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农民革命也一样的方式，说谁种这块地，这块地就是谁的，这块地的产品也属于谁，所以就把这个地就提出去了，只有佃农他才是真正的地的这个老板。那么这种方式可是叫共产革命啊，觉得利用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比这个资本主义的好一点。可是事实上我们说历史证明不是更好，历史证明呢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好，而是由资本主义改良了这一个社会主义还是说福利国家要好。当然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共产国家也开始他希望透过共产主义的系统也慢慢的向社会主义改良，也慢慢的这个采取了资本家发展的方式来去发展经济，然后也采取了福利国家的一个方式，这个政府怎么居中，怎么就消除贫穷，消除这个文盲等等等等。所以关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可以说应该有三个层次来讨论，因为它第一个是实际的，第二个是历史的，第三个当然是反宗教，是无神的。那么是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马克思这个观察了当时的实际的生活，觉得这个工业革命之后劳资之间确实是有冲突，他为了这个经济的掌握的权，所以这个资本家就是有很多的私有财产，这个工人呢他是一生都是替人家工作拿薪水，不会有什么东西，而老板把这个庆辱的价值自己放口袋了，没有分给这个工人。所以他提出这一种的矛盾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决，就是工人要联合起来来去反对资本家，那么来去把资本家赶走，那么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在当时来讲，这个并没有开放给别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毕竟人还是有良知有道德的，你可以用正义的方式去感动他，虽然我们说很困难，因为有了权力的人你要他很薄平的手段放下权力，这是不太可能，这是人性，可是我们说毕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后面的历史证明了它是可能的。那么在历史的发展方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当中他觉得他的辩证是历史的，他可以运用到前后的社会当中，因为人跟人之间在历史上本来就不是和谐的。在马克思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就是整个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那么在这个战争的历史里面，就尤其是人占有这个世界，人在经济的生活上的这个竞争还是斗争发展了特别的厉害。 所以这是他历史里面讲人跟人是对立的啊，人跟自然也是对立的，人跟经济也是对立的，工人跟资本家也是对立的。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永远都是一个阶级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人跟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关系，人跟物之间也没有别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产生都是因为人的经济活动，所以经济决定论也有这里开始。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危害人类更重要的就是他的第三个无神论。所以马克思首先提出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宗教不主张竞争，不主张斗争，更不主张仇恨，他主张仁爱，主张和谐。可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为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思想，宗教是替这个当权派去辩护的，而不是替贫苦大众去谋求福利的。因为在资本家欺负工人的时候，他还是宣他这个工人要忍耐，要仁爱，可是并没有劝这个资本家要求仁爱。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宗教在教堂里面的教圣，不管你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大家一视同仁，所以当这个教师在上面劝人家要忍耐要慈悲的时候，并没有分说只劝那个工人要慈悲要忍耐，劝那个没有劝资本主义，没有，因为教堂里面根本就没有分这个阶级，没有分你是谁，全部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一样。这一点马克思好像说不是很公平讲这一句话。那么当然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恩格斯，恩格斯是比较实际上的这个唯物呢，就是他是推动这一个唯物思想，推动这个革命呢。那么谁都知道这个恩格斯他的爸爸是一个资本家，他爸爸有至少有两个工厂，那么他爸爸过世之后，恩格斯就把这个工厂卖了，然后替马克思出版他的这个资本论。所以这当然在西方来讲是一个笑话，就是真正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的这个著作是由这个资本家没收工人的钱拿出来的。那么这种笑话当然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但还是不能多讲，不过我们说这还是一个事实。所以唯物论的一个论调不太去宣扬人间的仁爱，不太去宣扬人跟人之间的这一个仁爱还是慈悲，只是宣扬人跟人之间对利的这个把握，对权力的一个诉求，所以才会引起后面的竞争跟斗争跟仇恨的出现。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